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各位再度来到多明我的家，我是多明我。在我们的讲座之前，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祈祷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，阿们。圣加贝尔，为我等起。圣保禄，为我等起。在这一集的节目，我们又要回到大家最喜欢的部分，那就是天主教的道理的第六课，主题是耶稣基督。这个主题非常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宗教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本身。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，我们相信的是什么。那为什么耶稣基督那么重要呢？而且耶稣基督到底是谁？如果我们的信仰要能够很坚定，我们就要清楚我们所信仰的是什么。所以主业团的创办人圣施礼华他曾经说过，在少年成长的阶段，必要培养他一个理想，寻求基督，找到基督，成为基督的朋友，跟随基督，爱上基督，留在基督身边。所以我们想一下，就是如果我们要爱上一个人的话，如果我们不了解他，我们怎么去爱他呢？如果你有恋爱的经验，你可能可以回忆得到，例如说我是男生，我喜欢上一个女生，我可能会去想要知道她的名字是什么，她的喜好是什么，她喜欢什么，她喜欢吃什么，或者是我做一些奇怪的动作让她发笑，让她注意到我，我的心里就会觉得很高兴，因为她终于注意到我了。我们对天主，我们对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必须要先去寻找他，然后我们要去了解他，然后我们找到他之后，我们才会真正的爱上他。因为我们找到耶稣基督以后，我们才知道他到底为了我们做了些什么，他如何的爱我们，然后他是怎么样为了全人类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。所以第六课耶稣基督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。现在我们就从旧约时代人类的情况来进行探讨一下。当天主完成他非凡的创造之后，天主看见了他创造的一切，认为样样都很好。但是由于亚当及厄娃所犯的罪，破坏了整个的和谐，将邪恶带入了世界，这就是原罪的开始。亚当和厄娃犯的罪为什么那么严重？因为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要看我们所得罪的对象是谁。因为亚当厄娃他们违反了天主的诫命，当然这样的举动是来自于骄傲，因为天主是无限美善的，他是全知全美全善的，天主是所有的完美的集合，所以原主父母得罪了天主，这样的罪恶是无法赦免的，除非天主愿意用他所能够接受的方式来消除这样的罪过。这让我想起我过去听到了一个笑话，我强调这是一个笑话，如果有相似的情况，那纯属偶然。在一个国家里，有个人骂了他们国家的领袖，说他们国家的领袖是个白痴。结果呢，他被警察抓起来了，然后送到法院里。他最后被判了20年的徒刑。他说：“我讲的是实话，为什么判了我20年的徒刑呢？”结果法官跟他解释说，你犯了2项罪行。第一个，你侮辱了国家的元首， 所以你的徒刑是十年的徒刑。但是第二项更严重，你泄露了国家机密，所以你也被重判了十年，总共是二十年。我们犯罪，我们得罪了人，我们必须要受到惩罚，而且我们所触犯的对象，他的位阶越高，可能惩罚就越重。人犯了原罪以后，他的结果是怎么样呢？就有了邪恶的倾向，人类犯罪的情况就更加恶化了。而且我们所受到的痛苦，无论是来自于我们本身的，或是来自于其他人的缺点，都是所有邪恶的趋势所造成的结果。例如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看到不公义不是我们自己所产生的，而是由于人所造成的，或是由于行为的疏忽所造成的。许多邪恶的发生也是有同样的情况。无论如何，罪所产生最糟糕的情况，不在于邪恶所带给我们的痛苦，而是在于得罪了天主。马上产生的结果，那就是与天主分离，使我们无法获得我们的终相，也就是永远的福乐与幸福。人性的邪恶是无法避免的，这种无助的情况，以及这种触犯了天主是不可能挽回的，以至于无法恢复所失去的恩宠。因为恩宠是无价的，所以触犯了天主是多么严重的情况啊！天主并没有创造任何的力量去弥补它，也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将我们从败坏的情况中提升起来。如果有人得罪了我们，我们会如何做呢？原谅他，宽恕他，还是直觉的祝福他，出门就被啊？这些都是人性的反应，但不是道理课教授的范围。天主面对人的犯罪与悖逆，他是如何做的呢？我们再来看一下基督、天主和人。在原主犯罪之后，天主并没有减少对人类的爱，他决定要使我们脱离败坏的情况，而且原谅我们，重新赐给我们恩宠。凡事只要出于他的意愿，事就能成就。但是他对我们的爱远超过了这一切，他为了让我们获得宽恕，而让他唯一的独生子降生成人。天主既然爱了这个世界，甚至于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，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，反而获得永生。事实上，他以最明确的方式来证明了他的计划，同时着实地表现出天主是爱。借由他无限的力量，他所行的一切并不是人所能了解的。天主圣山的第二个位格，天主圣子，他结合了天主性与人性，和我们一样拥有肉体与灵魂。这样结合的结果，并不是一个纯友拥有了两个位格，其中一个是天主，而另外一个是人，而是这两个本性存在于一个位格，那就是天主圣子的神圣位格。借由他，在原本天主与人类之间的鸿沟，建立了一座天主性与人性之间的桥梁。整个历史的中心，就是聚焦于耶稣基督降生成人的这件事实上。他并不只是一位超凡的人，也不是天主拥有了人的外表，更不是神人参半的神秘的存在体，而他既是真天主，也是真人。这种天主性与人性存在于同一个位格的情况，是非常的特殊的，并不是我们所能了解的。这也就是我们信仰中的一项伟大的奥迹， 也就是圣言取得了血肉的奥秘。所以我们说，天主以他的肖像创造了人类。所以有的人说，因为天主是没有形象的，我们人跟天主相似的地方是在于灵魂的部分。其实这个是错的，因为耶稣基督他具有肉体，所以他有人的形象。所以我们效事天主包括了灵魂与肉体的两个部分。我们来看一下圣施礼华，他这样说了，见到耶稣就会了解整件事情是一项奥秘，我们必须以信德来接受这项奥秘，以信德的眼光深入地探究它。我们必须具备一个属于基督徒的灵魂，这需要拥有谦逊的态度才能够做到。我们不要试图以自己有限的想法和人性来做解释，因而消减了天主的伟大。让我们尝试去了解这个奥秘中隐而不见的部分，因为它是引导人类生命的光亮。借由耶稣基督的降生，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一件事，那就是在现世有限的事物中，无法寻找到我们所要追求的最后的目标，而是要依赖与天主的合一才能够达成的。因此，那些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们，他们只会寻思着自己的需要，就如同动物一样，寻求着自己的肉体上和物质方面的快乐。这样的行为与动物没有两样。相反的，我们应该能够经由耶稣基督的榜样，可以了解到我们应当有更高的渴望，就是要使我们自己与天主合一。圣保禄这样告诉我们，你们应该思念天上的事，不该思念地上的事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的诞生。在人类的历史中，很自然的会把焦点放在曾经发生过的最重要的事情上，就如同天主圣子取得人形降生人间，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。因此，以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当作西元前，就是 BC， 基督降生之后就是公元的开始，也就是 AD， 作为计算公元年数的分界。天主圣子取得了人形，诞生在巴勒斯坦，距离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以前的事了。在基督尚未诞生以前的好几个世纪，已经有一些先知早就正确地宣称将要发生的事。因此，吾主要亲自给你们一个征兆，看，有一位真女要怀孕生子，给她起名叫厄玛努尔。救世主的母亲是一位真女，而且天主子要诞生在耶路撒冷的附近一个叫做白冷的小镇上。天主所拣选的这位真女就是童真圣母玛利亚，她是唯一因为天主的特殊恩宠在受孕时未受到原罪污染的人，因此教会称她为始胎污染原罪者，也就是说她在怀孕的时候就没有受到原罪的污染。在这里我们做一些简单的补充，在人类的历史上一共有四位污染原罪者，其中包括了亚当厄娃，他们是天主直接所创造的，所以他们原本没有原罪。另外一位就是圣母玛利亚，她是始胎污染原罪者，而且终身没有罪。最后一位就是真人真天主耶稣基督了。圣母玛利亚， 他原已被许配给若瑟。若瑟是一位艺人，也是达卫圣王远亲的后代，而且在他们一同生活之前，玛利亚就因为天主所差遣的天使来报喜而怀了身孕，将成为救主耶稣基督的母亲。当时天使为他解释缘由之后，他马上回答，愿你的旨意在我身上完成。 Fiat。 他为了天主的旨意而完全牺牲了自己。就从那个时候起，就如圣若望所记载的，圣言成了血肉，寄居在我们中间。当时候到了，耶稣婴孩以极为神平的方式诞生在白冷。他的母亲圣母玛利亚将他用襁褓裹起，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在客栈中为他们没有地方。童贞圣母玛利亚以贞洁的方式受孕，没有男人的介入。由于天主所赐予的特权，所以依然保有贞女之身。在她生产的过程及生产之后，也同样保持着原有的童贞，因此她是贞女，也是母亲。我们现在来回忆一下圣母领报的情况。圣母玛利亚的一生与耶稣基督的一生是密不可分的。圣母领报永远是最美丽的故事。童贞圣母玛利亚在天使加贝尔向她报喜的时候，她只不过是14、15岁的少女。她和若瑟刚订了婚，还没有完婚。此时天使来报喜说，因为你在天主前获得了宠幸，所以要怀孕生下救世主。如果你是圣母玛利亚，你会怎么办呢？没有结婚，什么都没有，如果被人家知道未婚生子，那是会被石头扎死的。那么圣若瑟他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如果我拒绝了天使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？这位天使是在和我开玩笑吗？如果这个孩子是可祝福的，怎么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呢？可是圣母玛利亚的回答是，这事怎能成就，因为我不认识男人。天使在进一步的解释后，圣母玛利亚留下了万世名言，看上主的卑女，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。由于圣母的信德及慷慨，让救恩得以成就。古圣先贤都在等待着这一刻，终于见到了救恩的来临。天主的计划与人的想法是有多么大的差别啊！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主的工具，都在他的计划之中。童贞圣母玛利亚是我们人类的母亲，圣神的敬佩，基督的母亲，天主之母，所有的恩宠都来自于他。我们感谢天主赐予我们这样完美的母亲。有时候我们想想圣母的慷慨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，因为她是14、15岁的一个小女孩。她在天使跟她报喜的时候，她完全没有怀疑这真的是报喜吗？而且她没有说，如果要我当天主的母亲，那我要有房子，我要有足够的金钱，我要有等等等等等等，就好像在交换条件一样。可能这些都是我们在祈祷中想要得到的。可是圣母玛利亚听到了天使给她的解释，她马上就答应了，她要接受这样的任务。所以你看看这么小的小女孩，她就知道说要怎么样的回应天主。这也是我们所应该要学习的榜样。巴伦主教说， 天使对他说：万福玛利亚，阿维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。如同天使曾显现给在历史中其他的人们一样，在一般的情形下，他们都有着同样的反应。玛利亚感到惊惶不安，天使对她说：玛利亚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在天主前获得了宠幸。看，你将怀孕生子，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当时他在思考着，这件事怎么可能发生呢？因为他还没有结婚。天使解释说，圣神将要临于你，至高者的能力要庇应你，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称为天主的儿子。玛利亚答复说：看，上主的婢女，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。天使便离开他去了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圣母玛利亚就是新的以色列。在旧约中，有许多人当他们被天主召教时，他们会从天主面前逃跑，拒绝天主的召教。然而玛利亚服从了天主的要求。在某些方面，圣经句曲的本质就从这次的会面中精炼出来的。我们看到了天主本性的呈现是非常优雅的，以非暴力的方式来邀请人。在许多的传统神话故事中，当众神介入了人类的事物时，他们会以非常暴力的、干扰式的、是一种强暴的方式来介入。然而在圣经故事所呈现出来的方式是完全与这种强暴的方式相反的。玛利亚被邀请，甚至于我们可以大胆地说，她是被天主的使者所取悦了。她的自由及尊严获得了尊重，她的好奇心受到了鼓舞。我们在圣母玛利亚身上看见了一个人的满全。教父们渴望将玛利亚看作天主之母，而厄娃则是众生灵之母。就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，厄娃却摘下了知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屈服于获得天主荣耀的诱惑。为什么天主要禁止人吃呢知善恶树上的果子呢？难道是因为他嫉妒人类的繁盛吗？当然不是。事实上很明显的是，他们听信了蛇说谎者之父的建议。天主赋予原祖父母完全的自由，使他们能够统治乐园，这也是象征着天主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完整的生活。亚当及厄娃在天主乐园的角色唤起了人类在各种领域的活动及成就，从运动、政治、哲学到艺术及科学等。那么为什么要有禁令呢？因为天主要我们自由地与他彼此相爱。当两个年轻人相遇而且彼此吸引时，他们会彼此打量对方，他们会彼此分析、研究及评估，他们评估的结果会生活出来，至少在过程中会经过这样的考量，他们才会开始恋爱了，他们会彼此交付自己。在我们最终所有的成就，我们必须要让自己臣服于天主，这就是玛利亚自称为上主的婢女，因此使她成为了天主之母。虽然他无法一瞥这些事情完整的意义，但是他的服从逆转了厄娃的悖命。因此在中古世纪时，人们想象这位万福阿维由天使所说出来的万福 阿伟，正是恶蛙伊娃将字母拼音颠倒了过来。神学家巴尔塔萨说，在教会生活中，所有的形式都是来自于玛利亚的典范，以 Fiat 这样的态度，照你的话在我身上完成。他全然地接受了天主的旨意。在西方教会对玛利亚产生了强烈的关注，起因于12世纪的圣伯尔纳多，因为他所带来的觉醒，所有的主教座堂都以 Notre Dame 圣母为主保，他们都是以圣母为名的教堂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有人说是因为欧洲变得更文明更温和了，所以这样女性的氛围才开始崛起的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圣母玛利亚一直都在那里，她被记录在圣经当中呢。教父们对玛利亚当作新厄娃的观点非常有兴趣，所以她一直是被关注的对象。我们认为玛利亚天主之母是一件毫无疑问的事实，这件事情总是非常引人入胜。天主既然成为如此的谦逊，以至于拥有了一位人性的母亲，如果耶稣有母亲，那必然会有堂兄弟及祖父母。我们认为这是为了强调道成肉身的事实以及重要性。天主真实的成了具有血肉的人，就如我们所说的，借由玛利亚的仁慈和温和的合作，他成为了我们所有人类的辩护者。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结束了。在结束之前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祈祷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，阿们。圣母玛利亚，我等希望上智之作为我等祈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继续。